秦叔宝和徐茂公两个人赶回瓦岗山的时候，发现于文成龙已经被杀了，身首异处。秦琼为这个事情很着急，秦琼说，您看，我跟昌平王邱瑞都说好了，要把于文成龙放下山去，结果人死了，我怎么跟老王爷交代？徐茂公说，呵呵，二哥，您别着急，木已成舟，后悔已迟，我看这个事儿啊，倒不见得是坏事。于文成龙这一死，我们可以让昌平王邱瑞降也得降，是不降也得降。秦琼说，怎么能这样子呢？徐茂公说，二哥，我自有办法，咱们先到里边见见魔王千岁吧。徐茂公和秦琼两个人来到金殿之上，一见程咬金。秦琼说，吾皇万岁，这于文成龙是谁把他杀了？程咬金说，我呀。像这样的坏蛋溜他干什么啊？你们两个要在山上啊，什么事我就得听你们俩的，你们俩一下山呢，我就自个儿做一把主，我把他杀了。他怎么说让我留着，又给我钱，又给我女人，又给我官，我都没答应，我非杀他不可，我一见这样的人我就没气。秦琼一看程咬金是皇上，有这么一位浑浊猛愣的人做皇上，你也跟他也掰着不出理来。秦琼叹息了一声，哎，陛下，既已如此，只好这样了。徐茂公说，万岁，您杀的于文成龙杀的也有道理。钱二哥，您不要着急，看小弟我略施小计，让昌平王邱瑞投降咱们瓦岗山。秦琼心想，你使什么小计啊，我瞅着。徐茂公当时命令手下人就把于文成龙的人头拨枪在那拿石灰呛了，然后用油布包上，又用布左包一层右包一层，打造了一个四四方方的小盒子，这盒子是套盒，里边有一盒，外边还有盒，把它装到这个精巧的盒子里头。这盒子上盖上贴上一张纸，徐茂公拿起笔来亲自在那纸上写上字儿，写的什么字儿呢？写的是兔脑丸，兔脑丸补阴壮阳治痰喘，久服此药可翻童，八尺犹如青少年。把这个字写完了，又用个黄布包袱把它包上，另外写了一封书信。这封书信呢，是以昌平王邱瑞的口吻写给于文化及的。把这书信写好了之后装上，塞在这黄布包袱里头。这一切做好之后，徐茂公就把王宝党和尚怀珠、丁天庆三个人叫来。徐茂公看了看王伯党，跟王伯党说，伯党啊，这回要让你做一番大事业。王伯党说，三哥有什么话您说吧。什么大事业？这个事儿啊，需要办好，如果你要办好的话，10万随军就可以归降我们瓦岗山，连昌平王邱瑞都得上山。如果你要办砸了，不但说这10万随军归降不了，就连你的人头恐怕也保不住。王伯党说，三哥，您别跟我卖关子，是怎么回事您就跟我痛快说吧。徐茂公把王伯党叫到跟前，趴到他的耳根台这嘀嘀咕嘀嘀咕说了半天。王伯党一听，哦，就这事儿啊，您放心吧，我指定给您办好。伯党，即日登城。王伯党跟尚怀珠、丁天庆三个人马上就离开了金殿，回到各自的住室。到那住室之后，都做好了安排，身上带好了银两，三个人各骑一匹快马，乔装改扮成平民百姓。这个装束啊，看上去啊，就好像是一般的大隋朝的底层官员。 三个人化好了妆，穿好了衣服，带好了银两，就把这黄布包袱提溜着。王伯党带着上官朱丁天庆一起催马，由打瓦岗寨的后山就下来了。下了后山，绕道够奔长安城。到了八水长安，先住到店房，在店房里边住好了之后，转过天来，王伯党带着上官朱丁天庆先来到昌平王邱瑞的府地，到府门这儿一叫门，府门里边的门役开开门一问，你们是哪来的？王伯党说，我们是从河南濮阳来的，要求见少公子邱福。这神箭将邱福邱子荣是贾家楼磕头拜把子四十六友之一呀。邱福为什么回来了？这是徐茂公的安排。徐茂公当时把邱福放走了，把罗成放走了，把柴绍放走了。徐茂公说，你们本身都是官府子弟，在瓦岗山上如果跟我们一起占山为王，这就不好办了，把你们放回自己的家中，必要的时候有用着你们的时候，现在就用着这邱福了。邱福出来到在大门里一看，哎呦，一看是王伯党。贾家楼四十六友磕头接拜的时候，对王伯党印象很深，因为王伯党这个人当初曾经当过武状元，跟李密是朋友，所以朝纲中有些官员王伯党都比较熟悉。邱福一看王伯党，马上意识到，哎呦，他怎么来了？邱福知道瓦岗寨上造反的这一伙瓦岗军就是贾家楼四十六友结拜的弟兄啊，今儿个王伯党到这儿来，这是秘密前来啊。邱福一见面先一报案，哎呦，您来了，没称呼，怕手下的家丁们知道了。王伯党说，我来了，到这儿特意来看看你。哦，里边请。所以邱福马上把王伯党、上官朱丁天庆三个人让进府中的客厅。到客厅里边落座之后，吩咐从人献上茶，让从人下去，把这客厅门一关。邱福这才说，哥哥，您怎么上这儿来了？有什么事儿吗？王伯党说，出了大事儿了。啊，出什么大事儿了？王伯党说，你知不知道啊？老爷子带队出征了。邱福说，这事儿我能不知道吗？出征打瓦岗山去了，我不敢跟老爷子说我是四十六友其中之一呀。是啊，老爷子到了瓦岗山那儿攻打我们瓦岗寨，他那个先锋官不是于文化及的儿子于文成龙吗？啊，这于文成龙狂妄一极，被我们瓦岗山上的人给逮住了。逮住之后啊，我们那大德天子咱四哥不知道其中厉害，一传旨意给杀了啊！你想想，把他这一杀了，老爷子这还能回朝吗？要一回朝，于文化及能让老爷子好好活着吗？啊，他不得给他儿子报仇吗？所以呀，冈山上众位弟兄，尤其是秦二哥和你们家还有这层亲戚，对老爷子一番劝慰。哦，劝慰完了怎么的？老爷子同意投降瓦岗山了。啊、哦，投降你瓦岗山了？对，把这十万随军也准备带到瓦岗山上去。所以老爷子要投降瓦岗山，这家眷不得先接去啊？如果老爷子投降瓦岗山，这个消息传到八水长安城来，隋炀帝还不得立即降旨把你们满门抄斩呢、啊？是啊。哎呦，我爹真是糊涂了，投降瓦岗山怎么不先跟我们打个招呼？怎么没跟你们打招呼？这不就派我们给你们送信来了？老爷子投降瓦岗山，这队伍还没上山呢，还在山下在那扎着，这是摆这么一个姿态让外人看着，就等着你们家眷接到瓦岗山上之后，老爷子这才宣布投降。啊，是这样，您就是给送这个信来的？对，接家眷来的。快点，立即准备。我们什么时候动身？今儿晚上就动身。今儿晚上就动身？这太急了点吧。这家中东西，哎呀，现在这家里边还有什么东西可留恋的啊？后花园能抬着走吗？房子能搬着走吗？ 这房子也不带轱辘，告诉老太太就把家中值钱的细软之物能带的都带着，今天晚上套好车辆立即离开灞水长安，紧接着我们就要给余文化起送信儿去，让他知道。哦，我可跟你说啊兄弟，话我可以给你送到，信儿给你带到了，这是三哥徐茂公特意再三嘱咐的，你们必须今天晚上就走，今天晚上不走，如果这隋炀帝得知消息，马上一派兵抄你们满门全家，一看你们全家没有，顺路再追，走到半道就追上你们，你们这车辆走得慢，人家官军马队走得快。对对对对对，是这么回事，快去干呗。王伯党这一说，这神箭将邱福邱子荣马上到后堂见自己的老娘，跟老太太把这个情况这么一讲，老太太一听，哎呦，心想啊，这邱王爷真是老糊涂了，你投降瓦岗寨倒是先把我们弄去呀， 啊你那都宣布要投降了，这才搬我们家去，那怎么办呢？邱福说，娘啊，事到如今什么也别说，什么也别讲了，快收拾细软之前的东西，咱们搬家快走。好家伙，邱福这就忙起来了。当天晚上，王伯党、尚怀珠、丁天庆这三个弟兄也帮着他们收拾东西雇车辆，连夜把东西都装了车了，装上车辆，趁着城门没关的时候这就往外走。周围谁也不知道这老邱家套上车都上哪去，邱福陪着自己的母亲，再加上一些个丫鬟婆子还有至近的家丁，离开了灞水长安，离开了邱府，奔瓦岗山行进。这儿走了，转过天来，王伯党跟尚怀珠、丁天庆这三位不慌不忙的吃过了早饭，帮闪过头的时候，就溜达到了余文化及的太师府府门外，倒在府门外一叩打门环。太师府这个地方可不是一般的地方啊，闲人都不敢傍边啊。王伯党呢，带着尚怀珠、丁天庆这三个人，从衣着上看是他们的官员，再者说王伯党自然是气度不凡，别人一看不敢小瞧。王伯党这一敲门，这把门的这个小子把这门就开开了。把门的这个人呢，姓丁，名字叫丁四儿。这丁四儿开开门一看，门口站着三个人，这小子撇着拉嘴的看了看王伯党，干什么呀？王伯党说，我们是来送东西的。哪来的送东西的？实不相瞒，我们是瓦岗寨前线上邱王爷邱瑞派我们给太师爷送礼物的。哦，这丁四儿一听啊，心想知道这事儿，听说昌平王邱瑞带队出征打瓦岗寨去了。哦，这是从瓦岗寨前线上给我们太师爷送东西来了。什么东西啊？王伯党把这包往起一提了，就这个东西。我跟您说，这个东西呀，是瓦岗寨当地的特产，是一种药材。这种药材是补药，是我们邱王爷特意派我们给太师爷送来的。知道太师爷年岁大了，身体欠佳，把这个东西送给他，让他好好的补养一下身体。哦，补养身体呀、啊，跟你说，太师爷呀，现在正休息，你们得在门口等着，什么时候醒过来，我再给你们送信儿。王伯党那透明白，知道宇文化及府下这些门艺们没什么好东西，也都属于那种小贪官污吏，无力不起早，没钱不动弹。王伯党一伸手就掏出十两银子来，管家，求您给往里通禀一声，看看太师爷醒了没有，要醒了的话呢，这个东西会及时送给他。我们邱王爷说了，这个东西必须亲自交到太师的手中。说着话把这十两银子就递过来了。 十两银子一递过来，这丁四把银子接到手里边，马上脸上那个肉竖纹就改成横纹了，这嘴也咧开了，会笑呢，牙也出来了，说明他长得挺齐全。他把这银子往兜里揣，哎呀，那好吧，那你们三个就在这等一会儿，我上里边瞧一瞧。王八党说，这样吧，您看看太师要醒了的话，您就出来，我们把这东西就交给您，您交到太师手里，我们就算是呢把这个任务完成了，好不好？行。这丁四进去。其实啊，这于文化及根本就没休息没睡觉，在客厅里边坐着，正在那看书品茶呢。丁四进来之后一见于文化及，启禀太师爷，瓦岗寨前线上那昌平王邱瑞派来三个人给您送来一份礼，在大门外头呢，不知道您让他们见不让他们见。于文化及一听，自从自己的儿子于文成龙跟这昌平王邱瑞上瓦岗山前线去了之后，一直也没有消息来呀。可今天听到说瓦岗山前线来人了，于文化及很想了解知道瓦岗山前线的战争情况。好吧，既然如此，让他们进来吧。哎，好嘞。这丁三转身就又出去了，来到大门一里，太师爷说了，让你们三个人随我进去。王八党说，这样吧，我们还有另外两件事啊，赶着要办，办完了之后呢，我们还得回去，军情紧急，刻不容缓。我们来这儿没有别的事儿，也不打扰太师爷了。至于说瓦岗山上前线的军情，这黄包袱里边的有封信，上面都写着的，太师爷一看也就明白了，这包啊就交给您，您可必须亲手交给太师爷啊。说着话，王伯党又掏出十两银子，拜托了，塞到丁四手里头。丁四把这十两银子接过来一掂了，心想，哎呦，这瓦岗山前线来的这些人真大方啊，啊，传一回信给一份钱的。哎呦，我也多传两份，我不是就发大财了？那好，那你们不进去了，我不进去了。哎，我说啊，我得问问您贵姓啊，您叫什么名字？王伯党说，我呀，我姓包。哦，您姓包，您台府怎么称？单字名桑，扶桑的桑。哦，您叫包桑。哦，我明白了。王伯党说，拜托了。说着话，把这个黄布包袱就交给这丁四了。丁四递了这包袱，颠颠的就进来了。王伯党领着上怀珠丁天庆转身走了。丁四进来之后就把这黄布包袱往这桌子上一放。余文化及看了看他，人呢？哎，他们没进来，他们说还有两件事啊要办，说军情紧急，刻不容缓。同时他们说前线上的军事情况都在那信里边写着呢，这黄布包袱里边有封信，小人我没敢打开，太师爷您自个儿打开看得了。哦，是这么回事。于文化及伸手就把这黄布包袱给打开了，打开之后果然浮皮放着一封信。把这信拿过来，抽出信瓤来，打开信纸一看，这信纸上是昌平王邱瑞的口气，拜上于文化及。信上大致就这么写的，说是呢，我们到在瓦岗山前线之后连连得胜，令公子于文成龙走马取了金提关，头一阵是连胜三阵，战局大吉。瓦岗山这个地方闻听说盛产一种药叫兔脑丸，补阴壮阳，所以特意奉上一剂药品请太师爷品尝，一是您身体康健。下面落款是昌平王邱瑞。看完这个信，余文化及自个儿心里边暗暗的有几分得意。为什么？于文化及心里想啊， 秋瑞，在朝纲之中，我们两个是冰火不同炉。在皇帝的面前，你经常背地里讲我的坏话，皇上把这话都告诉我了。所以这回我让你上瓦岗山，让你尝尝这滋味。你那么大岁数，让你带领10万人马去剿灭贼寇，大概你也知道我的厉害了。哈哈，给我送这么一份礼，给我写这么一封信，这就说明要和我拉近距离。早要这样的话，你秋瑞何必这么大岁数带兵出征呢？嗯，好。接着把这盒打开了，打开这盒掀开盖一看，里边有层纸儿，这纸上写着兔脑丸，兔脑丸补阴壮阳治痰喘。诶，余文化就心想，他还真知道我这有点气管炎，一到冬天就犯病，老咳嗽，一直没治好。再者说了，他这上面写着还补阴壮阳，他也知道老夫年事已高，府中妻妾甚多，年龄到此，多有力不从心之处啊，给我弄点补药啊，也是用得着的啊。兔脑丸，兔脑丸，为什么叫兔脑丸呢？可能当地有很多山上的野兔子，这种药材是用野兔子的兔脑配制而成。嗯，看完了这单子之后，他就把这里边的套盒打开了。套盒打开之后一看，这又是布包，打开布包一层又是一层，打开一层又是一层，最后是油布包，把这油布打开一看，露出头发来了。嗯，余文化及当时一震，这不是你脑袋吗？啊！当他把这个人头提起来转过来一看，这是他儿子余文成龙啊。余文化及当时就觉得自个儿这脑袋嗡的一声，啊，丁四，这门一丁四在旁边一直站着，在那看着呢。这丁四一看这包左一层右一层打完了之后，又打里边滴了出一脑袋来，这小子吓得浑身酥的一下子都麻了，就哆嗦了。哎，人在，送这些东西的人现在哪里？他门口，他可能是出去要走，快让他们进来，他大概走了。余文化及站起身来，跟着丁四就走出来了，来走大门一里，再往外一看，人迹皆无。他叫什么名字？他姓包，叫包桑。余文化及啪一个嘴巴，给丁四这一个嘴巴把丁四都打懵了。太师，你怎么打我？无用的东西，他这个名字叫化名，什么包桑，分明是给我报丧。